己花功夫下去研究哈。那好像说哈，这个有的人很关心哈，应该就是说这个我们到底功课应该是写什么报告，是不是哈 ？OK， 那所以呢，我就想有一些我们没有深入去探讨一些东西，那么你可以去把它当作是一个深入探讨的题目哈。举例来讲，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哦，不是，那是那个护教学讲过了哈。譬如说这个，类似像这个，你这个世界五大这个宗教啊，未得群体的研究，啊，这个可以写一个啊，或者是那么你如何在地方教会推动拆船，推动宣教 ，OK。那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更实际的，只是你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说，好像说你实际的到宣教去做短宣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有一做了短宣，然后有一个报告，好。我哎，不是不宣过的不算，就是说你实际去，我要你确定了你去的是什么宣，你不要说你今天到了哪一个地方去带了一个布道会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譬如说你今天到台湾去宣教啊，或者你到中国大陆去啊，或者是你到欧洲去啊，或者到非洲去，到哪里啊，实际上面的可能有一个有两个礼拜或者是多久的时间你去那边短宣。啊，那你把整个从短宣之前的计划跟训练，还有到短宣的期间你们的怎么样子的做法，跟会短宣之后的检讨，做这样子一个报告。
那两个月就可以吗？八月再加吗？八月再加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写别题好了，再写别题。
好 ，OK。那么刚才我讲说如何在地方教会推动拆船呢？那么这一部分我希望说你能够，你不是这个纸上谈兵哈，我自己这个写然后呢交个报告，那没意思。我希望是你要有实际经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教会愿意，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请教会来配合你做这个功课，但是你教会里面如果有做这种短宣，或者有不是做短宣，就是你教会有在推动宣教的工作，那么你可以主动的去参与，那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跟可以具体实行在你教会的一个推动教会宣教的计划，把它写成一个报告。 OK， 这两个是比较我觉得是实务性你会比较觉得有得着的了哈。 OK，对，
不容易配出来。
时效性就说，好 ，OK， 反正那刚才我讲的这些，我是针对课堂上面有一些，那这个比较，还有就是。譬如说我刚讲到说可以是针对我们没有办法仔细讲的东西你来做一个研究了。举例来讲，我们会有一课谈到这个宣教士的传记，宣教士的这个一个分析等等这些哈。 那你可以选一个宣教士，比如说李文斯敦，好，耶德逊，好。那么我是希望说你有一本他的传记，哈，我看了一下以前你们的学生的写的这个这些的报告，哈，我需要你们开始在写报告上面，哈，虽然我不是很看重这个一定要学术多高，哈，可是好歹也要有一个水平，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个资料哪里来啦，从哪里来，这个参考书目啦，引用啦，你要稍微，不然我都不知道你这本文章是你写的还是你从哪边抄来的，你懂意思吗？ OK， 还有就是说像你如果讲这个讲这个东西，你好歹也借这个机会去好好的研究它嘛。我至少我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子。Otherwise， 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交一个篇报告，拿个学分，你不要练神学了，真的浪费时间了，生命有限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李文斯敦传的话，哈，的报告的话，我就把个李文斯敦传买来，然后还上网去收集各方面资料，然后写出来。哦，李文斯敦是什么时候的人，生在了什么，他家庭背景等等，这样他怎么样蒙召，他怎么样子这个神预备他做宣教士，哈，后来他做宣教士的情形怎么样，他的正面的评价是什么，负面的评价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等等，你这样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很好，很有得着。我从啊，
然后再去趟非洲，
那更好了，好吧 ？OK， 我已经给了你好多个选择了 ，OK。
那这个第三个传回再传多少？十，他是你是要十周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是每周各一人传回一？
对，跟护教学的要求一样。哎，那但是我这里面有要求到一半是要向非华人。啊，
这样的，哎，你十周是各十个十个还是五个五个？
你想要各十个十个是最好，但我怕我如果各十个十个，可能那个报告像现在护教学到现在还没有交齐，好，那可能会更困难了，哈。啊，那就是我原则上就是你一个礼拜，这个不为过，一个礼拜跟一个人传福音，好，啊，你一定要去操练他的。你如果个人布道都不会布道 ，Don't say 要做 mission， 做 missionary，OK？、Okay? 那么你在美国，你好歹英文要学一学吧，了解意思吗 ？Don't worry about 你的英文。你就是抓到一个墨西哥人，或者抓到一个伊朗人，有机会你就跟他谈起来 ，Do you know Jesus？ 啊，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哈，就跟他开始传了。
话还说，我觉得。
要不然你就拿一本那个示例，懂吗？拿一本，哎，听我这边讲，你拿一本示例，或者拿一本福音桥英文的，像那福音桥是有图画的，你就用英文的，你就跟他讲说，Can we read together? OK. 你就把它练完之后 ，Do you want to believe Jesus? OK.
去聋哑学校比较聋。
这样了解意思吗？好不好 ？OK， 好，来。都可以 ，whatever， 只要是人就好了。还是那个原则，请你们记得哈，不要为了完成功课来做功课。好，你要想说，借这个机会好好操练你那个已经锈的刀，好，或者从来没用过的刀，好好的用它。真的，我就讲，你看看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影片，你们看到没有？那些韩国的那些这个大学生，他们不是在那混的。你看见他们在要出去做宣教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预备。哎 ，come on， 哎，这边 pay attention here，OK，、okay? 好，好，否则的话要请你们站起来了哈。好，好，我功课就先讲到这里哈。那么。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后再谈哈。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些都是我要你请你们记得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在下一个礼拜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做一个考试，考试的范围通通是在我们今天讲义里面所讲过的。
今天讲义吗？
不是，就是我们讲义里面的，好不好？ OK，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一定要记得，我不会考你太 detail 的东西，可是不要到时候我考说请问什么叫未得之名，现在未得之名的状况是什么，你给我回答不知道，那我真是来这边上课这个口水也白流了。 OK， 好不好？现在我们讲的未得之名，我们提到说未得之名以宗教来讲最大的族群是什么，回教、穆斯林、伊斯兰教，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印度教。印度教刚才你们看到了，主要是在印度，也有在孟加拉，还有在这个少数有一些，还有在不丹的，就都是在附近的，其他地区比较少印度教。那么新加坡也有一些印度教徒，啊，因为他们那边有印度人，这边也有哈。印度教基本上面就是所谓多神教。印度的神啊是这个几千万上亿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变神。所以在印度你可以发现，我是还没有去过印度，我很想去看看哈，应该去啊。
特别乱，
你们都去过了是不是？
啊，印度人，
我是说要去印度啊。OK，
真的特别危险。
Don't worry， 也危险，什么危险？越危险的地方新教士越喜欢去，我告诉你。好，那么印度教相信轮回，所以你看佛教从哪里来的？
印度教。
哎，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这个关系哈。所以印度教他们认为说到恒河可以把他的罪洗净，所以为什么他们都要跑到恒河去洗啊？你看看，就是觉得当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方面很觉得很荒谬，一方面觉得真的是心中充满了怜悯，这些人眼睛瞎了看不见，神对他们预备的救恩是这么美好，白白的得来，不需要到河里面去洗啊，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洗，那个河有多脏啊，可是他们相信那个可以洗净他的罪。
啊，
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哈，他本来是一个王子，所以其实佛教也是被逼迫的，因为他是在印度教里面被逼迫的。啊，但是他虽然是离开这个印度教的，但是他其实也有不少东西还是带着印度教的观念，比如说像轮回。好，好了，我们常常会碰到华人是佛教徒的，你碰到佛教徒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啊，这个信徒人口六千万是不对的，嗯，至少有三万，
三亿，三亿
啊，三亿。六亿，六亿是有点多了，嗯，有时候他可能把这种都算进去。好，嗯，其中一个很关键就是说佛教到底是不是相信有神，来，你们上过护教学的考考你们啊，啊，无神论是不是小时候还记得吗？让他们所谓的说佛信佛，佛不是神吗？其实哈，他们追求这个佛呢，事实上就是那所谓的啊，虚无，就是 zero， 就是虚空的意思。 所以他们追求的就是到达这个涅槃，涅槃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追求的就是到达一个涅槃，也就是最所谓一切都看空的一个地步。所以严格讲起来，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神的观念的。那你今天听到说有神的这种东西呢，其实应该是道教，或者是我们称它叫民间宗教，台湾的民间宗教。台湾的民间宗教其实就是把儒释道都混在一起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奇，这可笑的一种情况，就是你会发现说怎么吕洞宾跟观世音放在一起。吕洞宾是什么教？道教。观世音呢？佛教。是不是？然后请问你，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男的。
可男可女。
观世音本来是男的，但是你现在看的拜的观世音都是什么？女的。所以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东西，连很多信佛的人他都搞不清楚。所以你一把这个东西弹出来的时候，他马上自己就愣住，哦，他想到你比他还懂啊，你知道吗？我就曾经带领一个姐妹的妈妈，她是信日莲正宗的，是日本的一种这个教啊，日莲正宗其实也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哈。那么所以他到美国的时候还带着那些什么什么这些他的那些书籍啊，那些的佛珠啊，这些那个木鱼啊什么这些东西。结果我跟他去谈一次，那一天晚上他就信耶稣了。没什么秘诀，当然祷告预备这是应该的。好，那另外就是我拿了一张佛教跟基督教的分别，我就跟他说，某某这个阿萨利狂，这个我们信耶稣的哈是这样，我说你看信佛的哈，他们说是这样子，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知道你信日莲正宗，你为什么要信他吗？我几个问题一问他，都傻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他信得很虔诚哦，每天都要做早课的哦，都要在那边敲敲敲的哦。但是当他 realize 原来所谓的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神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他才发现，哦，我信了半天，我一直相信是有一位神的，而且我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佛佛什么都是神的，现在你竟然说我没有神，他马上整个的信仰核心受到冲击了。啊，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要信哈，我们就要信一个最大的了，哦，那个最大的是谁呢？就是亚收了，哦，那天晚上就带他信耶稣了。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都是，但是你如果讲其他都是假的，这个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太敏感了，你懂意思吗？好，走。后来他信了主回台湾去之后呢，哇，很热心，刚好又交给了把他交给了一个教会的，那个教会很热心传福音的，那个带他的一个小组长非常热心，以前我带过这个小组长哈，哇，带着他每天骑个摩托车啊，一个五十几岁，一个七十几岁哈，啊，那个妈妈是七十几岁，坐在后座，天天两个人就出去传福音哈。以前是那么样虔诚的拜日莲正宗的，现在变成是一个很热心的传福音的基督徒。好，七十多岁的时候才信主。好，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信佛的人是什么。我们谈这些宣教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否则你宣教的对象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你都不了解，你怎么跟他宣教，是不是？好，所以佛教你会发现，你仔细去了解他们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很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听起来很有道理，乌托邦，好像说轮回。我认识那个佛教徒，曾经我哥哥的司机告诉我说他是佛教徒， 他相信轮回，他不吃肉的等等这些。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如果你们家有老鼠，你要不要杀生？杀不杀？他说不杀。蟑螂杀不杀？不杀。我说如果，我说你现在只是你没有到那个地步，如果你，我给他形容，我说你满屋子都是老鼠的时候，你杀不杀？讲容易哦，你真正看你住在一个地方满屋子都是蟑螂的时候，你杀不杀他？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能杀生，不能杀生。我讲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要让他了解上太荒谬了。好，那可是这些轮回的观念呢，深深的掌握了这些回教徒的心，使他们一直不能够超脱在这一种的捆绑里面。你需要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OK，
那像他一直在跟我讲涅槃失败，我就是跟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就跟他讲说涅槃的意思是什么？
对啊，我就跟他讲啊，讲福音啊，然后讲耶稣啊什么的，然后后来说那不跟我一样吗？那我干嘛信你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不一样啊，真是那个神就是神啊，偶像就是偶像啊，那都无所谓的。
当然你会碰到不同的反应的哈，每个佛教徒可能反应也不同，有的很认真的，那有的人是可能就是真是无所谓，他反正就信什么都好的哈。但是总之，
就是那个连蚊子都不杀的那种人。
那你要让他了解到说，其实这些东西到底带给他什么？你他要追求的是什么，对吧？所以那就更需要耶稣，所以更需要跟他传，好好为他祷告啊。有一些时候这些是需要点时间。好，我刚刚讲那个一个晚上信主，你不要当成是哇怎么搞的，那我怎么都没有一个晚上就信主了，哈哈啊。这个我也不是每一次每一个佛教徒一次就解决的了哈，我只是说你要相信神的大能可以使这些人心被夺回来。 OK， 好。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其实也是最大的未得之民，就是中国人。那这个叫做无神论的群体哈。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们都很清楚了。那刚才提到的叫做泛灵信仰，也就是泛神论 animismanimism， 就是说他相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的。好，非洲可以说是最多的这种信仰的，中南美洲的巴西啊，南美洲的巴西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巴西是一个很两极化的啊，巴西也是中南美洲可以说是基督教最兴旺的国家。 OK， 但是也是这些泛神论很活动很厉害的国家。据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这种交轨的这种运动哈，14%的人口都跟这个运动有关系，超过60%的人曾经参与这当中的活动。他们全国有40多万灵媒，相当于我们说有40多万的传道人，在多达14000个灵媒中心，好像是教会在那边工作，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势力有多庞大。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哈，这是补充资料。我们刚刚谈到未得之民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未得之民进展的状况如何。最多未得族群的国家呢，第一是印度，大概有2190个未得的群体。第二个是中国， 大概有427个未得的群体。第三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中东的巴基斯坦，有374个未得的群体。再来就是孟加拉，有353个，尼泊尔308个。所以你没有发现这些国家都在哪里？亚洲。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不单单是中国本身有很多未得群体，另外也是因为中国在整个的亚洲其实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性在那边。 OK， 好，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怎么样子才能够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呢？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宣教策略呢？我们用这个打比方好，可口可乐，有没有人没有喝过可口可乐的？举下手。都喝过吧 ？OK。你可以在泰国北部的山区看到可口可乐。那么可口可乐公司怎么样子把它的产品推销给它的这些世界上的人呢？我们看看 Coca-Cola 他们的 vision， 全球人手一罐可乐，看到没有？这是韩国的可口可乐，这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这个沙漠的地区的可口可乐。这是炸着大象在的这个可口可乐，这是拖拉机农夫带着可口可乐。我们用可口可乐来代表啊，世界上的人哈，有10%的人是可乐迷，20%是可乐真正在喝的，40%是不喝可乐的，30%连可乐都没听过的。我们把它对照一下哈，10%我们把它用基督徒来算，是真正的基督徒。20%呢，是它这个翻译不太好，它叫与基督教挂钩哈。就是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所谓的呀，就是说他也跟基督教有接触，骗来聚会啦等等，可能算是慕道友哈。 OK， 但是他不是说经常的这个来教会哈。不喝可乐者就是听说过啊，听说有可口可乐，但是呢却没有什么兴趣，没什么反应，像我这种人。不过我还是喝过就是了哈。啊，不知有可乐者，就是那些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这样子的人30%，这是我们要 target 的目标。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向这些人传呢？第一个，我们要看圣经翻译。如果他连 Bible 都没有，那根本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是不是？根本就是他即使信了耶稣，他也没有办法成长，因为没有圣经，没有办法教他神的话。我们看看哈，圣经翻译啊，从公元00年一直到2000年的这个比例是成怎么样？你看没有？还记得我们说 Bible translation， 威克里夫 Bible translation 吗？从这时候开始，有没有呈直线上升？现在威克里夫翻圣经翻译协会算是全世界第一大的这个宣教差会。 你说这么多宣教士他们在干什么？我认识有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弟兄华人，他们一辈子就是在他那个地方那个族群里面或者那个国家里面就在做翻译的工作，而且他不是一个人翻，他是好多个人一起翻，而且他们都有进度的。譬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在他一生当中只能把这个圣经翻这个大概是三分之一，那不能他死了这个圣经就不能翻了，所以他同时要好多人一起来翻，有的人翻新约，有的人翻哪一卷的，这样子大家这样子就要把它完成。所以我每一次想到这些，我就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整个教会的观念来看宣教，难怪我们不会做这个，因为这个不热门，教会大比较热门，是不是？你是教会大牧师，马上别人对你的态度都不一样，那多好。但你说你是什么 Bible Translation 那个什么什么栗树族的翻译啊，栗树，你是说是那个栗里吗？他听都没有听过，他更不知道你在那边干嘛。甚至有的人用这种成功的观念这种来讲说，你一辈子就在翻译那一本圣经，而且还不是你一个人翻，只翻这三分之一啊，你到底带了几个人信耶稣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族群没有圣经翻译，你不要谈带人信耶稣。所以圣经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感谢主哈，我认识了这个弟兄，在台湾他是第一个加入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从他加入之后开始，你看需要有负担的人，他加入之后他就开始在台湾宣传推动，甚至办这种短宣体验营，好，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几天的营会，了解圣经翻译是什么一回事。结果现在大概可能，我想可能台湾就有大概五六个，至少五六个我知道的，已经加入这个圣经翻译协会。哎，刚才好，世界上82%的人已经有他的母语翻成的新约圣经可读，可是剩下18%的人呢，还需要2500种母语的翻译本，也就是说，还需要2500种的这种语言的圣经，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啊。最多人被观赏的影片，译成最多语言的影片是哪一部影片呢？你我应该都知道，它是
耶稣传。
我们看看哈，1990年耶稣传大概有488个人看过，哎，不是，这个488是以千为单位，所以是4000万，48万，对不对？那么到了2008年有多少呢？6.2 million 是多少？不对吧？不对不对。
一格它是1000的，所以488。
OK， 我们看看啊，世界上看过耶稣传的人大约已经有62亿人次。而且90%的人可以用他的母语来观赏他，90%，所以你看很 powerful 哈。
因为六十二亿有很多人看过不止一次了。
对对，他不是指的说62亿人，是1亿人次。但是呢，也就是说，至少90%的人是可以用母语来观赏他的。好，福音广播，按照统计，世界上至少91%的人可以收听到基督教广播电台的节目，91%。 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平均是90%的人都可以看到听到好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个我们小结哈，做一个结论哈，每一个族群都有教会，那么的这个数目哈，这个有点要这样拉过来，好，全球的族群总计，不是16300，这个是指的有全球有这么多的族群，这个是指的福音未得之民，懂我意思吗？我们有一个数学家，这个好处，这样省掉我在那边算半天了哈。
所以是16300。
对，这个是，这个是我最近收集的资料。所以福音要传到地极呢？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所说的这个比例，有10%是真正的基督徒，有20%可能是他们这个接触，或者我们说这些人他是只是来聚会哈，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那么40%呢是听过福音但是还在慕道的，30%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福音的。那么到底基督教是增长了呢还是退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最近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哈。从宗教来讲，福音派的基督徒增长的比例是 4.7%，那么所有基督教各个宗派的增长率是2.2%，那么伊斯兰教增长率是2.17%，印度教是1.44%， OK， 佛教是1.21%。但是其实这个他这个还是有点，我读到的资料里面有点出入哈，就是说其实以目前来说哈，伊斯兰教的增长率啊是比基督教高的。所以有一个如果你到 YouTube 去看的话，你打这个 Islam好 ，video of Islam 或者是 Muslim 好，你会看到有这个，就是很多是穆斯林他们所放上去的这个有的短的一些 video 哈，宣传片哈，它里面就宣传说全世界有多少有很多的有15亿的这个穆斯林。然后呢讲，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他说穆斯林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你为什么不信他？哎，你听到没有？有没有觉得蛮熟悉的这个传教方式？有没有？我们过去是说基督徒是全世界，基督教是全世界最信的人最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呢？那一定有道理嘛，所以你要信啊。他现在告诉你说全世界最多人信的是哪一个教你知道吗？是伊斯兰教， OK， 那他们的增长是什么呢？你一生下来你就是穆斯林啊，对不对？西方的这些基督教一个一个的慢慢不信了，也不生了， 但是这些穆斯林呢越来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而且呢他们移民北非的移民到这个英国去，我在英国看到我都觉得这是英国吗？特别是伦敦啊，这是英国吗？因为你看见那个印度人，你看见那些穆斯林，你看见那些亚洲人，你看见那些其他肤色的比白色的人更多啊，然后年轻的这些英国人都不太愿意生孩子了，宁可同居不结婚，也不要生孩子，免得以后麻烦。但是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生越多，为什么？因为英国政府鼓励生产啊，当然这是他福利国家，所以呢，他们成为英国公民，他们就是拼命生啊，多生一个，而且他们特别对单亲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单亲妈妈你生一个孩子就多少几每个礼拜每个月就多几百磅这样子的补助。所以他们说单单是生孩子哈，比如说你有三个四个孩子哈的单亲妈妈，你不用工作，你靠政府的救济金你就可以活得很好。所以这些其他什么穆斯林的这些印度教的这些他们拼命的生 啊，那所以可能这个增长率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伊斯兰是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它就影响当地的文化宗教文化教育跟政治，所以他们一到那个地方他就改变那个地方的文化，改变他的教育，所以基本上他到哪个地方他就整个地方整个会被他改变了。那基督教呢
对
传教士到那里呢都尊重当地的文化啦，
对对对，
当地的政治啦，尊重当地的制度啦，所以如果光从生孩子也不是最多的族群，因为像印度啦，印度的族群他们也是生很多啊，但是他们并不去影响他们的所到之处。但是肥教从六世纪开始他就到哪里他就影响哪里，所以
对没有错，就是刚才就像说我们在非洲的情形来讲嘛，对不对？他的方式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今天就是说我就是如果我得到这个国家的政权，我就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呢你变成是说你不信的人你就受逼迫了。 OK 好，那这个东西就形成了很多地方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呢，他就皈依了，他就归信，他不得不信的啊。第一个 generation 可能是有点被勉强，第二个 generation 就开始就这样下去了。 OK 好，但我们不是在这里学他们怎么做哈，因为我们也不能这样学哈。那福音派的基督徒增长率他这里说是伊斯兰信徒的两倍哈。好，当然他这样子的统计哈是有一些原因的哈，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啊。他这边特别强调就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教会数目有急剧的增长，过去十年基督徒增加了3亿人以上，其中只有1000万是欧美的人，其余2亿9000万是开发中国家的人，比如说印度啦、中国啦、巴西啦、尼日利亚这些。1/3地区的增长是在非西方的国家，比如说柬埔寨1990年只有大概10个小组，1997年有300个团契，2005年有1000个教会，2005年开始每一个礼拜平均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大概有10万的信徒啊，太快了。柬埔寨现在可以算，但是之前他一直也是在这个比较动乱的当中， 他也曾经这个那个有这个共产政权在那边嘛。菲律宾，我们来看看这个曾经是天主教的国家，1975年有3000间的教会，2005年是有55000间，2010年他们计划能够送出多少？10万的工人进入 1040 window 做支帐篷的宣教士。菲律宾啊，是一个打工的国家。你在香港，你在台湾，你在很多地方看见啊，这些菲律宾人到处都是。神有他的心意哈，神竟然可以透过这些人出去打工，要把福音带出去。中国1948年信徒不到100万名，2006年信徒超过8-9千万。好，昨天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数据估计有好多版本。好，姑且我们不算那么多，我们就算4000万好了。但是仍然可以看见，在中国这个基督徒的增长，神过去所做的工作，看见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增长。在中国每天有24000名的人信耶稣，所以培训传道人其实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在中国你不缺乏这个信主的人。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讲话都有点这个，你们听过就是反正就是讲话就有点不是很顺畅了哈，然后又有很浓厚的这个音调腔调啊，台湾腔调。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年的圣诞节，他到中国去，去一个地方，那么在那边布道。本来他邀我去，刚好我不能去，后来没有办法，他就自己上场了。结果后来他回来告诉我们说，那天聚会，哦，来了大概可能200多人吧，结果他讲完道之后一呼召，40-50个人信耶稣啊！哇，他一辈子都没有这种经验过，不要说是40-50人信主啊，他一辈子都没有讲过布道会，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一天真是，我说我起先以为是说，你知道，我以为是说葛牧师去的话，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哈。没想到说他去也这样子哈，那就证明一件事情怎么样？真是土好，你懂意思吗？土好啊，这个土好啊，什么种下去就都长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其实真的是神在这个过去哈这些年当中预备好了。中国成为一个很好的土壤，很多人愿意信耶稣，但是栽培的工作，培训这些传道人的工作是耽误自己，否则的话这些人信了主，没人去关心他们，没人去栽培他们，很快就流失了。好像说我去年我们在一些工厂里面布道，哇，一布道我算一算，我那个暑假里面大概呼召决志信主的至少超过500个人。但是当我下去问他们，你们接下来你们怎么做呢？有一个好几个工厂的老板跟我讲，他说我是我们工厂里面唯一信主的，他怎么去带这么多要信主的人呢？你懂意思吧？有一个老板说，他说我自己才刚信主2年啊， 我都还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培训他们了、啊、哎呀，所以你可以看见非常需要这些培训的工人哈。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再看看最近有这个什么样子的发展，我们看看这些开发中国家他们正在发动的宣教工作是怎么样子。未来15到20年各国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的人数的估计大概是如此。南韩预估会达到30000名的宣教士，中国50000名的宣教士，菲律宾100000名的契约工人代职侍奉啊，代职宣教士，乃吉利亚15000名宣教士，这是非洲的国家。拉丁美洲1万名宣教士。所以我们看看他现在讲是开发中国家，嗯，过去我们讲宣教士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还排不上去的，现在我们就是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整个宣教的工厂已经开始是变成所谓的第三世界开发中的国家为主体了啊。所以罗马书11章里面讲说，是不是外邦人数目满了，应该要开始将本数的枝子结回，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要归主了。那为什么至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呢？我们从属灵上面来讲，你要记得这一个宣教的工作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可以告诉你，我到宣教工厂深深的体会到，你不宣教而已，你教会不布道而已，你一开始要布道，一开始要传福音，你就会发现你就要面临属灵征战。所以刚才那个探子里面讲到祷告祷告祷告讲了这么多，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属灵征战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武器是什么？是我们的祷告。 OK， 我刚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刚到的时候其实是在去之前的2天，我的女儿就这个耳朵就是中耳炎，到了宣教工厂之后就变更严重，晚上睡觉痛啊，这样是哎呀很辛苦啊，差一点啊我太太要放弃学语文，想说待在家里面专心照顾他，可是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宣教是走不久的，你懂意思吗？因为你没有会当地语言，你没有办法适应那边生活，所以一般的差会都要求夫妻两个人都要学语言，免得一个他不能适应你就只有回家了。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后来我就祷告，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我就跟师母讲说我们禁食祷告，我就开始禁食祷告，就为这个事情在做属灵征战祷告，感谢主。后来这个孩子就走过了这个阶段，很辛苦的阶段，我们也很辛苦。好，很明显的属灵征战啊。20世纪殉道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从前19个世纪殉道者的总和，你可以看见这个厉害不厉害，越来越，我们刚刚讲一方面是整个教会增长的快速，另外一方面也看见殉道的快速。世界上面有55亿的失丧者，如果一秒钟你看5个人，你要花上35年的时间你才能看完每一个人。我们看看这个有哪一些的群体是最难突破的，像这些因为地理障碍的地区，中国的大西北啦，西藏，你知道你到西藏 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很空气稀薄的地方，对不对？更何况你在那边长远的观光的人都在那个地方受不了了。语言的障碍，很多文盲没有圣经，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文化的障碍啊，譬如说有些国家他们封闭，他们把基督教当成外来宗教，甚至逼迫迫害。政治方面的挑战，像北韩到目前仍然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在里面，因为非常的封闭。好，北韩是 number one 逼迫基督徒的国家。那么我们看看教会方面的挑战，就是来自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面对在宣教完成这个宣教工作的大使命的这个挑战是什么。第一个，宣教士的分布不平均。你看啊，到国外的跨文化宣教士当中呢，有 85% 的人是在，也就是所谓的 nominal Christian， 其实刚讲的以基督教挂就是那挂名的基督徒当中做工的。85% 的人花在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当中做工，而100万福音未及的穆斯林，这个时候每100万福音未及的穆斯林之中呢，宣教士少于3位，懂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3个宣教士要去向100万的穆斯林传。宣教的经费分配非常不平衡，有多少基督徒的奉献1块钱是奉在支援宣教士的未得之名呢？答案是只有半分钱，半个 penny。 启示录的第7章9节那边告诉我说，此后我们观看有许多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要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好，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站在主的宝座面前，就像刚才那边说的，在那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宣教了。哈利路亚。最终宣教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敬拜。当神的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赞美神的时候，荣耀归给神。那时候撒旦一切的羞辱归给撒旦，撒旦已经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好，那时候不需要传福音了，因为新天新地已经来临了。今天只要那一天还没有到达，宣教的工作是永远是一个没有 finish 的一个 job。 好好，所以我们对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们开始学习为宣教工作来祷告。所以呢，我要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小礼物，哎，有没有班长啊？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